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让我们把这个星期得意的事、不如意的遭遇都奉献给天主，恳求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管，全心依赖他。很多人都感慨叹息，现在世风日下，有些年轻人不肯刻苦耐劳，按部就班的努力工作，只想发一笔横财，对于婚姻也不抱着认真的态度，以至于随便结婚，意见不合的时候只会吵吵闹闹，弄得大家不得安宁。他们既不尝试化解争端，而又强力的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于不负责任随意分手。在这种家庭生长的孩子真是可怜，得不到父母的爱护照顾，更提不上在品德方面能有正确的教导。这些孩子如果不能够约束自己，在心理上不平衡的情况下，很容易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就是因为在家庭里得不到温暖，他们出外打架闹事，加入不正当的帮派活动，使得别人跟着受苦。所以我们必须使家庭不断的深化，真正的做到彼此相爱，像当年父慈子孝的耶稣圣家一样，让家庭成为信德、望德和爱德的中心，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祥和安乐。
弟兄们，前来听圣言，聚会在天主的基座前，共饮主神的圣血，一同咏唱爱之歌。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
天主，你曾将圣家卓绝的榜样指示给我们，能够现世追随圣家互爱互助的家庭美德， 将来也能够欢聚在你的天庭，同享永恒的报酬。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让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的亚纳如何恭敬诚意的遵守诺言。他曾经因为结婚多年没有怀孕，不断虔诚的祈祷之后，天主赏赐了他的儿子。亚纳是我们信德的榜样，他慷慨大方的奉献儿子撒母耳到圣殿中，以后撒母耳成了全心全意侍奉天主的先知。亚纳和圣母玛利亚一样，都是毫不自私的献出了自己心爱的儿子，为使更多的人得救。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撒尔姆记上第一章20-22节，24-28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0-22节。亚纳就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因为是我向上主求得了他。约过了一年，他的丈夫阿尔卡纳和全家上使罗去，向上主奉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亚纳却没有上去，因他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乳，我要带他去，将他奉献给上主，以后他就永住在那里。24-28节，断乳后，他便带着小孩和一头3岁的牛，一轭法面和一皮囊酒，来到使罗上主的圣殿。孩子还很小。他们祭杀了牛以后，孩子的母亲来到轭里前，对他说，我主，请听我主，就如你活着那样真实，我就是曾在你旁边祈求上主的那个妇人。那时我未得到这孩子祈祷，上主就赏赐了我所恳求的，所以我现在把他献于上主，他一生是属于上主的。亚纳便把他留在上主那里。
上主住在你眼里的人，真有福气，真有福气。上主，你的言语多么可爱，我渴慕上主庭院而至今的丽帅，我的心灵和肉躯赞颂生活的天主。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会让我们很高兴的知道，领过洗成为天主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和别人大不相同。圣若望宗徒告诉我们，作为天主的子女，必须遵照天主的旨意，认真的实行爱德，使家庭成为培养爱德的学校，个人成为实现爱德的模范。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若望一书第3章1-2节，21-24节。第3章1-2节，请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爱情，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们也真是如此。世界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不认识父。 可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但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可是我们知道，一显明了，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21-24节，可爱的诸位，假使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在天主前便可放心大胆。那么我们无论求什么，必由他获得，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行了他所喜悦的事。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字，并按照他所给我们所出的命令彼此相爱。那遵守他命令的，就住在他内，天主也住在这人内。我们所以知道他住在我们内，是借他赐给我们的圣神。
今天的福音是很能引起共鸣的故事，相信很多家庭都发生过小孩走迷了路，暂时找不到的经验。那时做父母的心中是多么的着急、焦虑、难过，是不是？可是今天福音的重点不在于小耶稣的走失，而在于他是天主圣子的身份。耶稣必须做天主圣父要他做的事，那就是在圣殿里跟经师们讨论天国的道理。所以我们该当学习圣母玛利亚的榜样，把一切有关天国的道理都牢记在心中。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第52节。第2章41节到52节，他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他到12岁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过完了节日，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未发觉，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虽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既找不着，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3天，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经师中聆听他们，也询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止。他们一看见他，便大为惊异。他的母亲就向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来到纳撒勒，属他们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的增长。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圣家节，我们用慈爱与责任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位很慈祥的人呢，他在街上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全身很肮脏的小孩，向他讨钱。先生，可怜可怜我，赏给我10块钱吧。这个孩子啊，看起来不过只有10岁左右，长得还算清秀。可是这位仁慈的长者呢，就问他说：你有父母吗？小儿回答说：没有。长者就又问他：你有家吗？小儿回答说：没有。于是这位长者就说了：那好，你跟我来吧。这位长者走在前面，小孩跟在后面，可是他仍然不停地说：先生，可怜可怜我，给我10块钱吧。长者就说：孩子，你跟着我来，我要给你的不止10块钱呢。这位长者是位很富有的人，他一面走一面想：我回去先叫佣人给他洗个澡，理个头发，然后呢换上新的衣服，再给他准备一个可口的晚餐和温暖的床。想着想着就到了家门口了，于是他很高兴地转过身子来， 想招呼这孩子，可是他认住了，那小孩没跟着来。这个孩子啊，是为了要眼前的小小十块钱，而不去追随那更美好的一切。如果他为的目标坚持多走几步，展现在他面前的将是希望的曙光，而不是失望的灰暗。今天是圣家节，路加福音呢以圣母玛利亚跟若瑟在逾越节寻找走失的耶稣所表现出来的亲情的爱，彰显了圣家的爱。家就活出爱的生活，操练爱的功课和教导爱的地方。圣保禄中途啊所传扬的爱的真谛呢，也就是刻画出圣家的爱的精神。那段经文教导我们，爱就是饶恕。他说，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是谦卑。他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是舍己。他说，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而饶恕、谦卑、舍己，正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精神跟行动。那每一位认识基督的人呢，就成了天主赋予新生命的基督徒，既有责任活出基督的爱。尤其是耶稣一再叮咛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哦。大家如果能做到彼此相爱，也就是要做到能彼此宽恕、谦卑、舍己。那么家庭就是温暖的爱之窝，社会就是祥和和乐的团体。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福音中的技术，圣家所展现出来那种相互关怀的爱跟彼此尊重跟守法的精神与美德，来做我们生活的规范。福音记载是耶稣在12岁的时候探讨真理的一段历程。原来啊，犹太人的男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呢，就称为律法之子。按照梅瑟的律法，男孩子到13岁就是法人，但遵守一切的律法。耶稣在成为法人的前一年便呈现出他跟众不同的才华，显露出他被天父派遣的使命，显扬善主的真理，规划他救赎人类的道路。事情的演变经过是这样的，他的养父若瑟跟生母玛利亚陪同他上耶路撒冷的过逾越节。任何的小孩啊，第一次由乡间的小城抵达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京都耶路撒冷的时候，会看到繁华的圣殿啊，热闹的街市，这一切都会使人流连忘返，羡慕不已。但是呢，耶稣不为这些外表的繁华吸引，他以父的事作为中心的唯一挂念。这表示他说他信守降生为人的使命，尊敬天主，爱天主。在逾越节的七天里面呢，金丝们会在安息日或者平时都坐在圣殿中间教训百姓，也允许百姓呢请教他们有关于梅瑟律法的问题。那么这期间呢，也会有些国会的议员参加，彼此研究犹太宗教跟神学的问题。所以耶稣就掺杂在人群里面跟金丝谈论，人们都很惊讶这个聪明的人的见解，但是他是一个小孩。当节日结束以后，大家就开始回去了，妇女跟小孩大多是结伴先走，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男人跟大家比较晚起身，在这个是日落的时候赶上了妇孺的队伍。那天若瑟以为耶稣是跟玛利亚一起走，玛利亚呢跟妇女们一起走的时候呢， 没有看到耶稣，他以为耶稣会跟洛瑟一起走。就这样，他们放心地走了一天的路程呢，又走了20英里。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进了旅馆休息的时候，却找不到耶稣。于是，在亲友跟熟悉人里面呢，去找耶稣，都探听不到的讯息。再到孩子群中去找，也找不到。这是焦急又疲惫的玛利亚跟洛瑟，只好了回头去找。于是赶回耶路撒冷，一路上找去。就这样寻啊找啊，找了3天。最后呢，却在圣殿里面发现耶稣很从容地坐在那里呀、啊，跟人家谈论这个经典的问题。玛利亚心中放下那个焦虑的那个石头，带着爱的抱怨，就说了：“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你父亲和我焦急的要命，一直在找你。”这句话表达了做母亲几天的紧张、着急的那种不安的情绪。然而，耶稣的回答什么，却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他就是那么冷静的回答：“你们为什么找我啊？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可是他们并不理解耶稣的话，玛利亚就把这话记在心里面，耶稣也就起身跟他们一起回去了。有福音这一段的故事叙述，表面上是无法看出圣家生活可带给我们什么启示，但是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中间却含有许多美德。首先是圣家遵守了惯例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就是守律法，也就是谦卑的表现。依规定，12岁的男孩应该守法的年龄，13岁就开始佩戴金盒。耶稣在规定的年龄在耶路撒冷圣殿过逾越节，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听经师讲解并加入辩论，这证明呢耶稣有强烈早学习的一种习惯。他开始做深入的探讨，了解人们对天主律法的看法。这样耶稣初学的开始，往后的日子呢，一直到30岁，这段时间是他深入潜修的阶段。在探讨如何饶恕的精神、谦卑的言行跟舍己的牺牲，跟怎么用浅近的言辞来传播福音，去完成天主的旨意。那么由圣家的遵守梅瑟的法律，参与耶路撒冷的朝圣，提醒我们要不放松参与弥撒，这个圣祭的一个机会来接近天主，要增加灵修的生活，才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其次，我们看玛利亚跟洛瑟3天的时间马不停蹄的去寻找耶稣，那份担心孩子失踪的焦虑、彷徨、煎熬是痛苦的负担，充分的显露出来什么是亲子的爱。等来找到耶稣以后，玛利亚才舒了一口气，对耶稣说：“看，你父亲喊我一直痛苦地在找你。”这说出了母亲寻找孩子那种又急又气的心声，表现出人性最真的亲子间的爱。耶稣的回答：“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那里吗？”借以提醒做父母的去回想，他是来自天主的天主子，当今爱天主而留在圣殿里面，这是神性的亲子之爱。所以不论由人性或者由神性的角度来看，都表现出圣家每一个人那种真挚的爱跟关怀。他启示了给我们，用家庭的生活里面的人要把对方摆在心里面的第一位，用真挚的爱去关怀。最重要的一点呢，要启示我们要不计一切的辛劳都要找到耶稣基督，让他跟我们同行，那么我们就不至于彷徨焦虑，一路走来就是平安的喜乐。第三呢，在圣家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学到责任心的重要。 尽责任的动力是来自顺服，顺服天主的旨意。圣母玛利亚尽责任孕育约这个圣子，教养他在人间成长，陪伴他走完苦难的路程，直到以十字架的流血死亡的献祭，完成了天主交给他为人类所做的救赎工程。若瑟也一样，他按天使的传报接纳并善待玛利亚，共同抚养圣子成长，以心作则，传授木匠的技艺，以刻苦的耐劳的生活来磨练耶稣的心智，培养简朴的生活习惯，体恤贫穷的大爱的心性。那么耶稣基督的生命更是顺从天主的典范，自降生马槽开始，就过着贫寒颠沛的生活，象征将以谦卑的心接受苦难，为人群服务，传送永生的福音，来引导迷失的人以悔改来归向天主。圣家的亲子都有顺服天主各尽责任的心，共同营造安详的家，没有追求物欲的享受，只求信靠天主的生活，在天主的眼中来享受平安，在天主的爱里面来享受一切。反观现在社会上的家庭，离婚率日渐增加，有单亲家庭随着增加了，隔代的家庭也随着产生，因为要把孩子托付给上一代的人来教育，亲子的关系就无法健全，那么就有虐待孩子凌虐妻子的暴力行为，也造成了家庭失去了爱。在这社会风气败坏的时候，圣家的那种同舟共济、一心向主的和睦生活是更值得我们去提倡。我们要让家庭充满了爱，才能够挽救社会的乱象。现在我们就以以弗所书第五六章的中得出的句子来做我们今天，我们应该生活的参考。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上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内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负女儿的性情，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了他们。更重要的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心里面，在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一样，这不是给人做的。一切要依靠上主的旨意来过家庭的生活，这就是圣家家庭生活给我们的启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一起庆贺圣家节，不禁想到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到东欧访问，在举行弥撒圣祭时，教宗呼吁请求教友不要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而要以婚姻圣事作为家庭的基础。此外，教宗也请做父母的教友要认真地培育孩子的信仰教育，让宝贵的天主教信仰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他老人家这番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很容易了解深化家庭的具体办法。接下去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如何在生活中实现出来。各位朋友，我们下个主日再谈。愿天主的名受显扬，愿天主赐福每个家庭和谐美满。再会。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功名诸神，一神仙。